欢迎来到 3% 商业午茶，我是 Ily，
我是 James。好，今天来聊聊一个矽谷有名的企业故事——百事达杀手。
听起来比较像犯罪档案。
对，澄清一下，百事达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人。对，这里不是 X 调查，请洽隔壁棚。那我不清楚大家知不知道百事达。我觉得年纪25岁以上的人可能都还有印象，对吧？
嗯，好像，对，那算是蛮久以前的店。
嗯，再小一点可能就不知道百事达是什么了。那所以这里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就百事达呢，它是一个录影带店。嗯哦，那它当然不止做录影带了，它其实到后来还有租 DVD， 然后也有租就游戏，嗯，就你可以在里面租游戏啊，很多人可以 share 游戏。
哦，是啊，
哦，对。那它的标志呢是蓝底黄字，上面写 Blockbuster。
嗯，
最著名的是它设的点非常多。这里说的很多不是说哎哦北美很多，就到处在北美都看得到这样而已。
嗯，
它是全世界都有点的。在百事达最强的时候呢，全球一共有超过9000个点，年营收高达60亿美元。
哇，那真的很多哎。
对，就你光听它有中文名字叫百事达，就知道它有来台湾嘛。
对啊，
对，因为我不知道中国叫什么啦，但或许有点，或许没点，我不懂。但是有百事达，那你就知道说他有开到台湾来。
其实他在台湾的竞争对手应该还蛮多，
应该也不少。对
对，因为台湾的租书店到后来很多都会兼营啊，我不知道录影带有没有，但是会兼营 DVD。
对，后来可能都有，
我大学的时候好像已经是 DVD。
对，但是百事达到后来其实有 DVD。
OK，
好，那为什么聊到百事达呢？这是因为百事达在那个年代算是出租影片的王者。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录影带长什么样子，其实就是一个黑色的方格子，一块砖头，你可以拿来当凶器。
没有啦，没有那么硬啊。
没有啦，里面的磁带可以拿来当凶器啦。
这柯南演的吗？
对，per柯南谁？per柯南。那现在小朋友手机打开就是 YouTube、TikTok 嘛。
对。
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也就是在1985年至1990年，没有这种东西，没有 YouTube， 没有 TikTok， 百事达就在那个阶段。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从1间变成2800间。
哇，那很快。
对，实力强大到他们还曾考虑在 Florida 建一个跟迪士尼一样的乐园。
哈？
对，就是百事达 Theme Park。
那他们的吉祥物要用什么？
百事达超人吧，
听起来就超级不吸引人。
可能是蓝巨人穿黄内裤。
我绝对不会去。
不会去吗？
不会。
我觉得这跟 Captain America 我觉得差不多吧。
欸，
他是红内裤和蓝
衣服。我就没有特别喜欢 Captain America。
哦，好好好。那今天的主角你可以猜到是谁吗？看到你一直笑的样子，想必是已经猜出来了。
Netflix。
对，就 Netflix。 Netflix 是在1997年创立的。
嗯，
非常晚了。刚我们说百事达在1992年就有2800间分店嘛。
嗯，
Netflix 是在那个之后的5年才出生的。
哦，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百事达已经是市场的王了。
对，那时候是市场龙头。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基本上整个影片出租的市场都被百事达给抢掉了， Netflix 一间就默默无闻，哦，没钱又没市场的小公司到底凭什么去跟他们打？
等一下，他那个时候就在做串流吗？
那时候怎么可能有串流？
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
1997年耶。
对啊，就没有啊，就网络也都不发达，而且2001年网络还泡沫了。
他这么早就创，对，但他还这么早就创立了，那他是怎么，
对啊，所以
怎么活下来的？
对，所以才有趣嘛。
嗯，
对，而且爆了一下，就是之后 Netflix 赢了。
这个没有叫爆雷。
好，那我们把时间倒回1997年 ，Reed Hastings 是一名矽谷的软体工程师。
嗯，
在1991年的时候呢，他设立了一间公司，叫做 Pure Software。这间公司于1996年跟另一间公司合并，改名叫做 PureHR。 隔年呢，一间更大的软体公司叫 Rational Software 又把这间公司给并走了，并且希望 Reed Hastings 出任 CTO。
嗯，
所以他就从创办人变成 CTO 了。那这很常出现嘛，就公司的合并，那你就变成新的公司的部门的主管之类的。对，那在短暂的几个月后， Hastings 辞职了。他跟以前在 Pure Software 的职员 Mark Randolph 打算再度创业。他们都有写软体的底子嘛，因为就做 Pure Software 的嘛，对不对？
嗯，
但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开拓的市场，就他们都有想做一点什么啦，都想要创业，觉得，哎，这个点子不错，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Manpower Brainstorm， 大家在找下一个大点子嘛，
嗯
，big idea 这样，
嗯，
对。那有一天呢 ，Hastings 在房子里发现了一卷从百事达租的录影带，《阿波罗十三号》。
嗯，
对，这卷录影带呢已经借了很久了，早就过了预定要还的时间了。所以他连忙赶去最近的百事达分店，店员回收录影带后，百事达系统就哔哔哔哔要求 Hastings 缴交一笔$40的罚款，
超多的
迟交罚金。对，那这个叫 late fee 啦。
嗯，
对，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录影带店基本上都有这个系统，对吧？
对啊，就是你超过他叫你归还的期限，你没还的话。
对，因为他们的做法有点像现在图书馆一样，就是他要把这本书再借下一个人，这件录影带要借下一个人，他可能就一部影片只有10录影带，
嗯，
就10卷，
嗯，
所以租了你，租了他，然后就没了，所以下面要订的客户就要等，
嗯，
对，所以他就叫你先还，你不还我没办法租下一个人，所以他就叫你说，哎，如果你晚还了，你就要交一笔超时罚金，这样。
那这样他们应该是希望消费者最好都忘记还录影带，
没错，对，这个就是百事达赚钱的手段之一，late fee 是他们相当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对啊，
是一笔很厚的收入，
因为那个录影带，假设你还了，放在那个录影带店，下一个人可能过3个礼拜才来借，还有新的人来借。
对，那你不如就希望那一个人放着，
对啊，
我还可以赚你的钱，
对
吧？对
啊，
嗯嗯嗯，对，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百事达他赚钱的说法之一啦。
哦，
对，有慧根。好，那这个罚金呢，就给了 Hastings 灵感，而且在同年有一样很特别的储存技术被发明了。DVD，
嗯
嗯，那 DVD 跟我们刚刚说的录影带，就黑色方格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黑色方格的磁带
轻啊，
对，一个是轻和小嘛。
而且你想要什么时候看哪里就可以。
没错，因为录影带是 analog， 它不是数位的，所以你看磁片你要倒回去嘛，
你
要倒带，
你看完你还要再把它放回去倒带。
对，但 DVD 不用，
嗯，
对 ，DVD 每次播你就自己选段就好了，
嗯，
对。好，那 Hastings 呢就想说，诶，或许他们可以试着做出租影片的生意，
嗯，
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小的干不过大的哈，所以去跟百事达抢录影带生意一定是找死，所以他们想的点子呢就是用邮递的方式出租影片。
好酷哦。
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很蠢了。
是吗？我觉得乍听之下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乍听之下，
因为我好吧，可能是这样子，但我会觉得说，那个人如果不还影片怎么办？然后一堆有的没的问题。
对啦，
对，但是的确，就像你说的 ，DVD 的体积很小呢，又很薄，所以据他们的测试 ，DVD 刚好可以用美国的邮政系统最便宜的方式寄送。
嗯
嗯，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方式或许可行。
嗯，
所以就靠着30名员工和仅仅925部片子就开始营业了。
嗯，
对，那跟百事达不一样，他们没有开店。没有任何的实体店面了，反而第一步是架网站、写程式，采用客人网络订片的方式营运。
嗯
嗯哼，那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东西一直到后来都是 Netflix 获胜的关键之一。
嗯，
然后也是他们到现在到今天都还继续沿用的一个系统。
嗯，
就是推荐系统。
哦，
有没有？就是客人租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网站可能就会推荐 X 调查。
嗯，
给你这样子。
嗯，我知道，
对，这种意思嘛。
嗯
嗯嗯，像你可能租 Captain America， 他就给你一个 Blockbuster 超人啊，可能没有这个片，但 anyway 就差不多这种感觉啦哈。
那这样这个推荐系统写的不是很好、
哦，不是很好吗？好，那从1997年呢到1999年的2年间 ，Netflix 的营运状况一转差，虽然用户有增加，但是他们行销支出几乎是营收的3倍之多。
嗯，
对，你想看这有多扯，就公司里的一样支出哦，比整年赚进来钱还要多3倍。你这样是要怎么经营下去？你这样要怎么活、哦？
嗯，
对。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打广告，因为没有人知道 Netflix 是做什么的。
嗯，
对。你想他们的对手百事达之所以可以不用打太多的广告，一来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嘛，
嗯，
品牌很响，
嗯。
二来就是他设的点很多，你到处都可以看到百事达的分店。就等于无形的广告、
哦、
你走在路上就看到一大堆麦当劳、
嗯、
你就知道说啊，那里有一家什么东什么、
嗯、
对，你去别的地方看到这一间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等于说虽然他们可能有很大的房租的支出，對，可是其实实际上这些房租是在某个程度上是可以转化为行销的费用，
对，它可以平摊一些广告的费用，對，这样子。嗯，那反观所有人都不知道 Netflix 的存在，所以你不去主动投放广告，基本上你就不可能会被看见啊，你怎么被看、
嗯、
对，所以行销的开销是绝对不可能省的。
嗯，
那既然不能节流，能做的就剩下开源嘛。可是想想，就是碍于行销受阻，你要怎么开源？
因为你要开源，你就是要投广告，让大家知道你是谁。
对，所以就有点鸡蛋问题，你知道吗？就很卡。所以他们就想，完了，这两个人都不行，所以怎么办？嗯，他们做的做法是去改变原本租片的商业模式。当时流行的出租影片模式哦，其实是租一片一个价钱这样算的。
嗯，
就是说，哎，这部片下档很久了哈，冷门的 B 级片，所以一片只要2块钱，
就跟漫画电影一样。
对，然后这个是当红炸子鸡，对不对？嗯，不知道谁拍的 ，Tom Cruise 好了。那个时代 Tom Cruise 还很红，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什么 Justin Bieber 没有吗？一定不会看是吗？
对，
好，那 Tom Cruise 演的那一部 Whatever 对不对？多少钱？他可能是火热影片，
嗯，
Hot Film right，
嗯，
所以是5块钱，
嗯，
对，那就一片一个价钱这样子，这算是业界的传统了。
嗯，
那 Netflix 的做法呢，是把这个制度换掉，改成会员制
哦。
哎，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对不对？
嗯，
好，只要你是会员，你就可以无限的租影片。当然，这是有一个条件的哈，就是会员手上呢只能同时拥有4片 DVD。
嗯，
对，如果你手上买4片，你就得把一片寄回去，才可以再租下一片嘛。
嗯，
那会员制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得以保住会员。
嗯，
因为你想哦，一般人租影片非常有可能就只是为了某一部影片而租的。
嗯，
对，我就是为了看这个 Top Gun 所以才去租的。
嗯，
我看完了就不租啦，这就是我想租的目的嘛。
嗯，
对，那什么时候我会想再租呢？一直到他下一次又遇到想看的影片为止。
哦，等于是一次计费。
对，因为他是一次计费的。
嗯，
所以你的客人可能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嗯，
然后好久好久才会回来，对吧？
嗯
嗯，就会这样的感觉。当然 Netflix 呢，它本身是有推荐影片的，啊，某种程度上可能可以引诱消费者去租下一片，就你还片的时候，那个店员会跟你讲说，哎，你看这里还有另外一片。那 Netflix 就是网络上下单的时候，他会说，哎，你上次租了这一部片，
哦，那你可能
也喜欢这些。这个在某一个程度上可能会引诱消费者去租片。
嗯，
但这个效果还是有限的嘛，因为消费者每租一片都还是得另外付费啊。
对，而且对，
就是你推荐给我的，我不一定还特别想看嘛，然后我要花钱的时候我就更不想，
因为会变成说你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看的情况之下，你花钱会比较谨慎一点。
没错没错，所以除非是我非常想看的，就我本来就规划好要看的，
嗯，
不然我可能还是会跳过。
对
对，那如果我久久都没看哦， Netflix 就很难把我抓回来要我再次消费。
这个其实跟订阅杂志有点像。
哎哎，对，在某个程度上来说是。
对啊，对，因为你如果今天你不是订阅杂志，你是看到这个杂志有喜欢的内容才去买。
嗯，
你就不会每一期都买，
你可能只买那一次。
对，可是所以其实 以前他们都会很建议大家订杂志。
对，没错，
就直接订一年
养成一个习惯嘛。嗯，
对
对，所以会员制的做法呢，就是客户如果不取消，他就会一直订下去，而且订了就会想要回本。
嗯，
就会一直用一直用，养成习惯。
嗯，
对，你想一下，假设隔壁棚百事打住一片要3美元平均啦，啊，哈，
嗯，
Netflix 的会员是多少？15美元。
嗯，
那我就会想说，哎，我这个月至少要看个5片，
看5片就回本。
对，因为我看5片我就回本了。对，所以我就会一直看。
嗯，
那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一定都这样想啊，你就会一直用这个服务，嗯，久了它就变得习惯。
啊，
嗯，对。那会员制呢，还有第二个点，就是商品的本身的成本不会因为用户人数增加而增长太多。你想一下哦，
嗯，
就 Netflix 的 DVD 一片多少钱？大概20块嘛。
嗯，
啊，我们算20块好了。
嗯，
所以你租给一个人的成本是20块，你租给100个人呢，成本还是20块。
嗯，
成本是不变的。一片 DVD 可以不断的给别人用，一个 software 可以不断的被人使用，它成本是不变的。你当你开发完就是这个价钱。
嗯，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百事达他们的以次计价的方式是，当你这个商品没有租出去的时候，
嗯，
你放在店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带给你收入的。
没错，
但是 Netflix 如果是会员制的话，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
它就算这一片不小心买到这个冷门的片了，它放在这里3个礼拜都没有人来租，
嗯，
对它来说也没有，
因为会员还是订的。
对
对，因为我还是收会费，
它只是没有选这一片。
对，
但它还是一样付钱给你。
重点就是这样子，会员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被动的增加你的收入，然后你的成本又是固定的。
嗯，对
对，不像百事达就是一片计价嘛。
对
对，但它不是，它是会员制的。
嗯，
所以你不看那就放着，但是我还是收你会费。但你如果看，
嗯，
那我就寄给你，你就会希望这个录影带或这个 DVD 本身是一直被使用的，如果是百事达的角度来说。但是对 Netflix 来说是没差，
刚好相反，
也不能说刚好相反，是没什么差，反正你有用就用。
嗯，
没有就算了。
嗯，
对，我不太损失，因为成本就是这么低。
对
对， 但 Netflix 当然需要摊的就只是邮递费用，
哦，
邮递费用是会增长的。
嗯，
对。好，那就靠这样创新的商业模式呢， Netflix 在2000年的时候会员数累积到了30万人次。
嗯，
在这中间他们还获得了3000万美元的融资啊。
嗯，
但就算如此他们每年的亏损仍然是非常高，因为知名度实在太低了。
哦，
对。那在2000年的时候 Netflix 的亏损达到5700万，邮递和宣传费用都压不下来是主要的原因啦。那除了年年亏损带给 Netflix 很大的压力之外，他们觉得 DVD 与邮递系统这样的点子百事达钱多资源多，肯定可以轻松做得出来了。
嗯，
对，所以他们想不到要怎么样巩固这个市场。那既然想不到怎么保护，那不如我就主动出击。所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Hastings 和 Randolph 两个人就直接去找百事达谈，说要不要你们用5000万美元来买我们呢？
这是一个打不过就加入他的感觉。
对，他就是这样想的，觉得打不过怎么办，我就加入你。对，所以他们就顺利的见到了百事达的 CEO， 跟他提议说，不如这样好了，我们可以经营百事达的邮递与网络业务，把 Netflix 改成 blockbuster.com。com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com 很红啊，因为有 .com 泡沫嘛，
什么东西都要
.com
一下。
对，所以以后呢，网络就我们负责，你们继续做出租的业务。那你们很大嘛，你们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company， right？ 你们的营业额都是超过 billion 等级的。
嗯，
我们就 50 million 而已，所以我们是小咖，但是我们就做网络部门。
但我们可以帮你带来这一块领域的拓展。
对对对，
嗯。
然后这时候就出现最戏剧的一幕，就根据 Netflix 两位创办人的回忆，因为这两位创办人很喜欢在 TED 上面演讲。
哦，
对，所以他们另外的职位可能是 TED Speaker 这样
专职
的。那百事达 CEO 听了他们的提议之后，听说是全程就在冷笑，因为他觉得他们 idea 太烂了，所以他们是被笑出场的。所以两个人就很沮丧嘛，被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有点想说，哎，我们自己好像做了
有一点成就，
有点成就了，没想到对方不但不收购，还觉得自己的点子很白痴。对，就觉得
哇，这打击很大哎。
对，因为照他们本来的剧本走，他们是因为没办法巩固市场才去找百事达的嘛。但是搞了半天，百事达根本不屑进入他们的市场，好吗？是自己想太多，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怀疑自己啊，怀疑人生，怀疑这个点子到底是不是垃圾。嗯，
支撑了这么久了，都是一场空。
对，没错。但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转机， DVD 播放器的价钱突然间杀低了，突然间降价了，慢慢在北美开始普及了。
嗯，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 PlayStation 2吗？
我们讲是 5 吧。
对，我们讲 5， 但是 PlayStation 2， 我们讲 PlayStation 的诞生啦。
嗯，
PlayStation 2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不用卡夹，它选择使用 DVD。
嗯，
对，所以消费者呢不但可以在上面打电动也能看电影。
嗯
啊，没有，这其实是 PlayStation 1
就可以了吗？
对， PlayStation 1可以，可是 PlayStation 2的你可以看 DVD。
哦，
你除了就是电动可以照在 DVD 上面，你还可以用看的。
哦，
对对对。好， PS2 就在这个时间点左右出来的。
嗯，
对。那时候 PS2 的卖点之一也是因为，哎，你不但小孩子可以玩小孩子喜欢的游戏嘛，大人也可以看大人想看的东西。
多了这个附加价值，
这个叫做 Home Entertainment System。
哦，
对，那个时候他们主打的是这一块。
嗯，
所以随着 DVD 的普及， Netflix 的订阅人数就有爆炸性的增长。
嗯，
在2002年5月， Netflix 选择了 IPO， 他目的其实是要跟一般大众要钱，因为他们没钱了，可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人数有明显增长，所以他们想要撑过去。
嗯，
对，他们现在做法就是我无论如何就撑到我的现金流是正的。
嗯，
对，就我的收入要比支出多。
嗯，
但他觉得他们撑得到，他们看到了一个获利的可能。
嗯，
终于在2003年，他们的财务转正了。
哦，
订阅数多到他们每天可以邮递出100万张 DVD。
哇，
那之后订阅 Netflix 的人数每年甚至每季都不断创新高啊！甚至到后来，百事达和 Walmart 也坐不住了。对，本来笑人家出场的嘛。
嗯，
然后他们就被迫加入了战局。
嗯，
但是 Netflix 是有经营网站经验的。
嗯，
他从一开始就有推荐系统，对吧？那个推荐系统到后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妙用。
对，
因为其他人像百事达他们其实有会员，因为他用会员去认定说，哎，你有没有租 DVD。
嗯，
但他重点是要 charge 那个 lay fee。
对，
而不是把这个 data 给 collect 起来然后有效的利用这个 data。
嗯，
他不是这样子，他重点就只是我要 charge 这个 fee， 然后 DVD 或者是录影带在谁手上。
对，
他是在侦测这个的。
嗯，
但是 Netflix 不是， 它是给用户良好的体验的。
嗯，
你看过这个影片，你可能会喜欢这个。
嗯，
你可能选那一个。
嗯，
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背景。
嗯，
但他们有，这个变成他们最强的武器，而且他们已经收集多少年了。
嗯，
那个用户如果在上面越久，他得到这个用户的资讯就越多。
嗯，
对，那他们很善用这件东西，所以到后来基本上就让百事达和沃尔玛没办法在这个地方跟他们比。
嗯，
先两家就先后离开了邮递 DVD 的战场。
嗯，
Netflix 从此就一家独大。
对啊，因为我觉得 Netflix 他们刚好也遇到一个时间点，是2000年以后电脑也
哎，对，
开始普及，就是可以在直接可以在电脑上面看 DVD。
所以他们不是唯一一家，可是是其中的少数几家在 dotcom 泡沫之后还活得下来的，也长得很好的网络公司。
哦，
因为 dotcom 泡沫 bubble burst 的时候，
嗯，
几乎所有的什么什么 dotcom 都挂掉了。对，因为他们都没办法获利嘛，讲都讲得很天花乱坠，
不知道为什么要经营这个网站。可是 Netflix 一开始在经营这个网站的时候，他已经对于他这个网站要做什么，然后可以社会大众带来什么样的资讯，他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和
方向。
对，而且他还可以获利。
对
对，所以到后来他是最成功的其中一个。
所以其实你本来就是靠这个获利，你也有稳定的客群，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泡沫不泡沫。
对，其实那时候泡沫就只是因为我们以后做一集来讲了。对，
我们继续这个
岔题了。 OK， 所以2007年后呢，网络的连线品质和速度有了飞跃的进展。
嗯，
Netflix 在这个时候又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他们决定尝试做线上影片播放。
啊，
嗯，对，就算这项服务呢可能会对自己最大的 DVD 业务造成打击，
嗯，
他们还是决定要这么做。
嗯，
这感觉哦， Hastings 这个人对科技的直觉是很够的，
知道趋势是。
对，因为你看他一开始抓到 DVD， 就那时候其实百事达也可以换 DVD 嘛，他们一开始
没有
换。
他没
有啊，对，他们是到中期才换的，后来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换，他们觉得就做录影带就好了。
嗯，
那他一开始抓到 DVD， 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他有点晒的成分啊。
嗯，
对，要不是 DVD 降价， Netflix 可能早就 GG 了。对，就没错吧，因为大家没有普及的话你就没办法了。
对，
但是他这一次又抓到了网络浏览的趋势了，所以合理猜测啊，他不是纯靠赛的哈，他是有点点实力的。
嗯，
他是知道的。
嗯，
对，那其实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嘛，这个算是 Netflix 前半部的故事。
嗯，
因为后半部呢其实还没演完，现在还有迪士尼嘛，和一堆新的串流影音蹦出来嘛。
嗯，
所以他们其实还有的打、啊
嗯、
所以 Hastings 其实说真的还蛮累的，因为他现在都60岁了，还到现在还不能好好休息，旧的时代跟百事达干，然后到新的时代又要跟迪士尼，要跟 Hulu， 要跟这些新的串流媒体互打。
嗯，
对，其实他是蛮辛苦的。
嗯，
对，那我觉得这篇故事其实有一个小重点，就是企业的机动性，你能不能好好的抓住潮流然后马上转弯是很考验智慧的。因为 Netflix 一开始并没有订阅嘛，
嗯，
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哦，马上去用了一个订阅出来。
嗯，
因为他们不能解决那个鸡蛋问题嘛。
嗯，
对，那后来 DVD 业务做大了，碰上网络传输速度起飞之后，他又很果断的替换掉原本的 DVD。
嗯，
那这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觉得说哦，这是一件就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对啊，
尤其对一件有点规模的企业来说。
嗯，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吃机会成本。
嗯，
因为你想很多大企业像百事达，他们可能内部的供应链都排得超好的，你知道吗，就超级紧凑的、
嗯、
优化的很彻底。
嗯，
对，一点浪费都没有。
嗯，
但你精化的越彻底了，你就会越难转型。
对，
因为你去尝试做任何新的商业模式或结构，都可能对你原本的产品或商品造成破坏。
嗯，
对，你今天去卖 DVD 或是你今天做网络上的行销、
嗯、
那你的原本的店面怎么办？你有9000间店、欸、
嗯，对，或者是商品啊、嗯、如果你原本这个商品就是你最卖钱的，
对，
你就很难就是大刀阔斧的说好我就是要砍它换成什么东西。
对，因为你知道一个没砍好，你下一个新东西没生出来，对，你就被人家讲说你是笑话。
对啊，
你这个 CEO 也是笑话嘛。那不如
嗯，
对，就有点像股票，大家看过去式，但是未来到底是什么，未来你怎么估价，这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你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继续赚钱。
那这也就其实为什么每次破坏式创新一出现，对于既有的产业杀伤力都很强、啊、
嗯，
但 Hastings 目前看起来就是他本人是非常有直觉的，然后非常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嗯、
不然他就不可能每一次都抓到转换的那个点、
嗯、
而且每一次都顺利搭上车上去了。
嗯，
对，然后这个跟他们自己的文化也有点点关系啦，以后也可以再讲。
嗯，对，我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 Hastings 这么喜欢去 TED Talk 演讲，
告诉大家要撑住吗？
对啊，他 他的
毅力的代表，
是经过千锤百炼出现的。
对，其实看一看觉得跟 Airbnb 那个有点像，哎，不完全吧，
不一样。
对，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坚持。
Netflix 活了这么久，这真的是我完全没想过的。
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到的科技巨头就这些人里面，
嗯，
都是蛮能屈能伸的，这样都自己知道说自己在干嘛，嗯，应变速度很快，
对，要
转换速度很快。对，除了 Facebook 以外，我觉得就这几个里面，就 Facebook 感觉算 最不行。但其他人呢，都还蛮能够闪的，你知道，都很油。嗯
啊，但 Facebook 还是可以开坦克碾过去啊。
对，他就是我就是正门进入，把你打爆，
直拳。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对于这集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或是疑问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在 Facebook 粉专以及 Instagram 搜寻商业午茶都可以找到我们。Until next time， 我是 Eily，
我是 James。
希望收听完这集节目的你，对于世界的运转增加了3%的了解。